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来自新竹的宜丰室内合唱团音乐总监及指挥郭欣怡老师以及杨文兴老师来到节目中，而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来自风城的声音合唱音乐剧。这个风跟城之间还有一个点，为什么？
好仔细哦，有看到那个点这就要问问看杨文兴老师，就是他当时取的、
这个点是您点上去的吗？
就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名称的时候、哎、那因为我知道新竹也叫风城嘛，
对呀、
那也因为它的风跟这个城市、所以它它可以集合叫风城，但也它其实也是新竹的两个特色，就两个元素，所以我们把这个点点开，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要直接它是风城，因为大家都在用风城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做一个点把它分开来，那也是风也是城这个里面所发生的故事。
九降风，
是，
对，
我记得那时候有说九降风，
对对对，
新竹有九降风，
对对对，
对，然后又一个新竹市算是一个城市嘛、所以他就觉得不要这么的 normal，
对，
然后就他就给他点了一个点，
多了一个点就多了一点文青
哦，对呀、音乐就大不同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刚刚有提到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宜丰室内合唱团第一次邀请杨文兴老师，然后你赋予学姐什么样的重责大任呢？
就是歌唱指导啊我是合唱指导，他是歌唱指导，就是对，那就是我想在唱音乐剧跟唱合唱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的不同，就是古典声乐上、所以那我觉得学姐基本上她已经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就是指导各种形态歌唱的经验，而且她自己也很会唱各种形态的歌曲、那我觉得这一次给我们团员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不管是在音乐剧的表现、剧情的表现上，或是在歌唱上面，我觉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样貌、所以 我也是开放性的老师所以这一次除了就是学姐的词曲创作之外，
是，
对，也麻烦她担任这个歌唱指导。
是，所以呢文兴老师就是为宜丰室内合唱团量身打造这一次的合唱音乐剧吗？
应该可以说是本来的这些歌，因为在就像欣怡刚分享的、本来是在中山大学的这个一个系的一个年度制作里面所写的歌，
是，
那但是当它需要变成合唱曲的时候，我除了架构不能去改变它，我的旋律不去主旋律不去改变它以外，我必须把它编成合唱谱。那一个本来是单旋律的，或是最多两个声部、三个声部、三个人在重唱的歌，现在要变成一个合唱曲的时候，其实它还是要有合唱该有的一些架构。所以那我觉得也是很庆幸我以前也唱合唱嘛，
是，
所以我们对于合唱的一些声响或者是和声上面的一些配置啊。就让我也可以把我原本写的比较流行的东西去把它用合唱的语汇就把它编排出来。对，那我觉得刚刚欣怡说歌唱指导，其实我觉得不敢当了但我觉得是我可以自己把我写的东西告诉团员
是
我在写什么，然后我这边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和声，为什么做这样子的转折，然后把故事告诉他们，然后把因为现在我们不是站得好好的在唱一首歌了，
对，
所以他可能更接地气，那更接地气的话就是好像我们在对话一样， 我不会讲的这么文青的话，那我们会很直接的问你吃饱了吗？那这个当你吃饱了吗这么频繁的一句话变成一个旋律的时候，那你怎么去说它，它才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或很怪。
嗯，
对，
嗯嗯。
然后他又在那个，因为我写的歌就是音乐剧常常要比较注重语韵，
嗯，
所以都是跟着说话的那个韵写旋律，但又希望可以兼顾旋律的美。
嗯哼，
所以我其实跟团员们传达的，或者说我教他们的东西，其实比较是在这一块，就是我怎么样去叙事说话的方式去唱歌，但是有兼顾合唱该里面该有的元素跟架构跟美这样子。
嗯哼，哇，我相信怡峰的团员在这一次应该有很多的收获吧。
是啊，我觉得有很大的成长。
嗯，真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唱合唱团嘛，我们老师也都会跟他们说这边要怎么诠释，
嗯，
你想一下这个歌词的意境在哪里。可是我们当然也没那么多时间去问每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你是怎么唱，嗯，可是这一次就是不管是学姐或是甚至怡晨学长导演来，然后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有一个团员，他就FB 他在分享我们的这个文宣，然后他自己就说这半年来他从第一次导演问他说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他还思考老半天早上吃什么。因为导演很会问，就是每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要唱这一句，
是
对，然后他说哦，歌词这样写，不是歌词这样写你就唱这一句，那你要想你为什么要唱这个，
嗯，
那你为什么要走这个位，就他会突然问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要走这个位，他就说嗯，导演你说的啊，哦，或是说哎，老师说的剧本上写的，然后他就说不是剧本上写，或是我叫你走你才走，你要思考你为什么要走到这个位置。
嗯，
对，就是你要把它内化。所以我发觉我们的团员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几乎，因为我们是几乎全团都要演哦，不像之前合唱音乐剧是可能大部分都还是站在唱台上，然后只有十个人在前面，可能主角在那边走动演。现在是全部的人都要会唱、会跳、会演。
嗯，
对，这个其实我们也跟学长一直在讨论，可是学长还是很坚持，因为他觉得他每一次来工作的时候，他发觉我们的团员是可以做到的。
是，
对，他当然他自己也说，他没有做过这么多人，将近40个人的一个剧。然后大部分也都是10个左右嘛，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可是他每一次来，我觉得他每次来都改了很多剧本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们都觉得哇，只有在台上的那一刻可能才能够是完整的呈现出导演心中想要的，因为他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
嗯，
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团员是可以训练的，
嗯，
而且他们是爱唱的，
是
爱演的，
嗯，
然后也许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几个人而已，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得到。
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彼此的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也学习到就是我们要相信团员可以，然后团员也要相信他们自己可以，然后也要相信整出剧最后是会可以成功的。
嗯，
对，所以刚刚文馨老师在讲的，不管是他们，尤其他是自己本身词曲创作来跟我们工作，
对
对，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唱到就是这个作词作曲家他想要的东西啊，有时候不见得真的是他们想要，是我们内心想的。可是我觉得在这样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团员真的是很幸福，因为他们得到的是这么多这么多多元的一个训练。
嗯嗯，好啦，既然馨怡都说怡峰的团员爱唱爱演，那这个怡晨学长就竭尽所能的把这个帅哥美女综艺
团
的潜能给挖掘出来哈。
对，
不过我倒是想要请教这个文馨老师，就是词语创作跟怡晨学长他的剧要怎么样去达成一个创作的共识呢？
嗯，以这次的制作来讲，我们讲两个方向好了。应该说原本的制作曲子会出来，歌会出来，其实是要跟着原本剧本走。
嗯，
就是一个音乐剧，就是歌是为了服务剧本嘛。
是，
对，所以这是原本的创作的。那但是因为我们把它搬到这边跟怡峰来合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帮怡峰量身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剧本。
嗯，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想要他们去演绎我们原本的剧本。
哦，
那怡晨老师就非常厉害的把它做成了一个剧中剧，就等于是 有现实的这个遗风的剧的一条线在走，然后他们又同时在彩排着要唱我们原本的那个剧的剧情，所以它是一个就是非写实跟写实之间的一个交错跟融合。其实这个对剧场人来讲都要花一点时间去厘清楚了，更何况他们是完全剧场的素人。对
对，
所以当然真的对他们来讲挑战很大，可是真的对我们，我就说我们从外面来参与他们，然后来看到这一群团员，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有无限可能，而且真的是就像欣怡说的，因为我们觉得人是有机体，
是
就是特别是导演宜晨老师，他所以他每次来他看到他们发生了在这将近40人当中彼此之间发生了不同的有机，产生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有新的想法给了，所以他们就说哦，那所以上次的改掉
崩掉
可是重点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说这样子可以吗，就我后来发现这些团员他们的韧性非常强，
是
他们的弹性非常大，改掉好改下一次来就改，对他们就是做这样子的对我们的包容与就是与配合所以彼此之间是玩得很开心的而就我而言是当我把这个曲子改成合唱曲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改成合唱曲以后我自己是听不到那个和声的，因为我只有一台机器嘛，可是当他们把他们实践出来，我听到我说哇没想到我这样写蛮好听的重点是他们唱的回馈让我是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哦，原来这个曲子改成合唱以后它仍然可以执行，而且是可以很美的，然后他们是可以享受在这个当中的，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啊！
是，对对对，将你的创作实践出来之后，又让你觉得哇，这是你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哦。
对，
只不过这个导演每改一次，团员就崩溃一次，对吧？
真的，你可以知道，我们其实经费有限嘛，所以我们没有导演助理，但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就跳出来，团务经理就跳出来担任那个
导演助理
。只要导演一改，他就在旁边一直记，然后他就回家打，然后隔一天就出来新的剧本。但没有想到的是，下一次又会改耶，所以我们剧本已经好几版了。最后我们都说不要硬了，就直接电子档，因为可能会再改。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干部，也是男生干部，也很厉害，他画了40几张的位置图，
哇！
每次也是改，因为我们为了要确保，因为我们的团员都不见得每一次都到齐嘛，因为可能有工作出差什么的，所以就是确保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要站在哪里，他们就真的很认真的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的位置上，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都是自发性的，我们没有去强迫谁，而且一开始也没有说我们会给他们配要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没有，所以我其实是还蛮感动我们的团员，
是，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作品完美呈现，所以不管崩溃多少次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走到现在只剩下大概将近半个多月就要表演了，但我真的就像学姐讲的，我们一开始我们两个还没说学长这样子 OK 吗，他们会下次就不知道怎么走或什么可是真的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这个合作真的就是一个相信，就是相信大家都做得到，相信我们自己做得到。
好的，我们聊到这里呢，接下来听这首歌曲不是相信，是快乐的事情
是快乐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团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每次练唱，然后他们在演绎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们唱歌对他们来说好快乐。那当时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应该是说我在这里面有写了不同的角色，那每一个角色都会因为自己可能人生的经验或经历找出自己属于自己那个很简单的快乐，所以在角色里面因为有不同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快乐的点也不一样，那但这首歌最主要就是真的是想要传达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快乐是可以很简单的，
对
对，当我们想要的越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不容易快乐。
嗯，
可是很多可能相对他们的环境更加单纯的人，他们会比较容易得到快乐。
嗯，
对。那这首歌整个也的气氛呢也是很快乐的。
对，
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到时候如果大家有进场来看怡峰的演出的话，我相信因为会想要从椅子上面一起起来跳舞，
唱跳
唱跳。
对， 对， 对。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快乐的事情。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快乐或许没有那么困难啊，每次我烦恼的时候啊，我就会从我家后面那条小路往山上走，走着走着就会觉得山好像在跟我说话。哎，诶，哈喽
哈喽。
每当我觉得孤单，觉得没人能懂我，我就爬上那座山头，看着鸟儿天上飞，自由的风总是会对我说，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想点快乐的事情吧。我想今年的小米又丰收，就是快乐的事情啊。
哎，对啊，小米丰收，我就又有小米酒可以喝喽。
哎，未满18岁禁止饮酒。
快乐快乐啦。
当我觉得无聊，觉得上学好烦，我就骑上我心爱的奥特曼，朝着下山的路口飘。自由的风总是会对我说，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想你快乐的事情吧。我说隔壁的最妹真的爱家，这是快乐的事情啊。
哇，你们真的很乐天呢。
可是你成绩这么好，随便考蛮好大学啊，对不对？
哪有？
而且快乐跟梦想应该也不冲突吧？
对啊。
每当我觉得迷惘，觉得人生好难，我就放弃我的头发，在草原上奔跑。自由的风总是会对我说，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想你快乐的事情吧。我想只要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快乐的事情啊。啊，不然我们来唱那个浩伟教我们唱的歌。
哎，好啊。哎，新同学一起嘛。
我又不会。
哎呀，很简单，那个我教你。
嗯，很简单的哦。
嘿呀哦，嘿呀哦，嘿呀哦，哎呀，嘿呀哦。
我从来没想过，高中毕业之后啊，我就要去修车厂当学徒，用我的热情还有帅气的脸做六龟的神车手。
未来也不是没想过，但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需要我，我希望未来能赚很多钱，让我爱的人幸福。
梦想我每天都在想啊，哪一天可以奔驰在 NBA 的战场上，
防守
转身过来再来个三分球，全世界都为我欢呼。
白痴哦。那你呢？
我想剩下的朋友像我吗？在这里我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们能成为你身上的好朋友，吃喝玩乐一起度过，
吃喝玩乐。
我们能成为你身上的好朋友，吃喝玩乐一起度过。
嘿呀哦，嘿呀哦，
嘿呀哦，嘿呀，
嘿耶，嘿呀哦。
就还是会有种向往，
向往
有一天能展翅飞过山的另一端，就算会失败摔得遍体鳞伤，还能不能为自己的梦想勇敢一回，勇敢一回。每当你觉得孤单，却没人能听你说，就打开心灵的天窗，对着天空大声唱。自由的风总是会对你说，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想念快乐的事情吧，你看以后总会有彩虹，这是快乐的事情啊，只要还有朋友一起闯，就是快乐的快乐的快乐的事情啊。